我是主揪 Zuki 泡泡，很开心邀请杰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
嗨，杰克的声音听起来有没有很像广播主持人的声音呢？有迷人的嗓音。今天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车子。前面讲了跟我自己相关音乐背景的朋友们啊，或是艺术类型的朋友们，难得有这个机会。杰克现在就是服务于在车业，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你的职涯的背景吗？
我在日本汽车工作，那工作了10年，从汽车业务现在转管理职。
哦，是，就是算管辖包含销售嘛，
对，包含销售跟保养。
是是，日系的车品牌有方便说一下
吗？没问题， Lexus
现在是 Lexus 的高阶主管的一个角色。
是是是，
之前你都是待在日系品牌车这边工作？
对，之前都是日系品牌，然后这十年，那十年前是在 Nike 旗下一个代工厂，在那边做 PM。
哦，
那大概做了四年三个月左右。
那你一开始进入车业的时候，你是从 Sales 做起吗？
对，就从业务开始。
哦，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马上就是选 Lexus 这个品牌？
本身我是对日系车是比较有兴趣，因为我们家都开日系品牌，比较熟悉。
OK，
那刚好他们有一个机会是，虽然你没有销售经验，但
是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那欢迎来挑战。啊，我想做业务，可是我没有销售经验，如果哪里可以让我去试试看的话，我就必须要尝试。
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机会之下看到 Lexus 这个品牌有这样子的开缺。
没错没错，
相信杰克自己也是喜欢车的，我也是个爱车的女孩。因为我第一台车是欧洲车，那一直到现在也都是就是欧系品牌的车。我觉得以日系跟欧系车来说的话，以杰克你在你自己立场，你觉得它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
嗯，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操控性，欧系车比较偏操控，日系车比较偏舒适。但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就是欧系车也慢慢强调舒适，然后像日本车也慢慢强调操控。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前社长，他会去改装一些车子去跑赛道，
是
就是慢慢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对于乘客车内空间的诉求不太一样。
嗯，
欧系车你会发现它会有很多什么车内气氛灯啊，可以变什么颜色、啊、什么颜色。但日本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你回到车上，我是要用比较和缓的灯光，让你把情绪放下来，
舒适的一个状态。
对，它舒适之外，它的灯光就是它很忌讳，就是有那种气氛灯啊什么的。当然近几年开始不得不有，
就是互相嘛，就是取长补短这样，互相学习。哦，有哎、欸，我自己感觉到的感受啊，就像刚刚杰克讲的之外，我觉得以内装来说的话，我觉得日系车有非常多很贴心的设计，
是
特别因为女生很注重一些，譬如说开那些置物的一些空间啊，你会感受到那些体贴度。欧系车相对起来，它就是走简约，比较利落，它就是我格子就给你一个这么大，你自己要怎么用你自己看。觉得各有各的好
坏，
对对对，就是看自己喜欢。杰克你，我相信品牌忠诚度一定非常的高。那你这样这十几年都是开自家车吗？
欸，对，都是开自家车。
哇，专情来真呢。
我从来没想过换别的车。
真的就是一路都一直
一路都是
自家车。不过也是因为这样也比较有说服力啦。
没错，
你等于说在跟客人介绍啊，或者是在分享上面的话，会更有。
对，他们问你说你开什么车嘛，你总不能讲啊什么什么，就少了说服力了。
嗯，哦，就是以站在就是业务开始的时候，
业务开始的时候，
所以说聊车子啊，其实就是也是想要让杰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就是从业务，因为各行各业啊，我觉得业务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
嗯，
产品有 PM 嘛，那都是要靠 Sales 去把它推出去，不然你的产品再好卖不出去，它还是没有办法分享给大家知道。以车子来说，它算是家庭里面它会是一个必需品跟消耗品。
嗯，
我觉得在这几年的车市变动也蛮大的，因为就是从现在汽油也已经迈入到有油电，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纯电。那以这个纯电的阶段，当然是欧美现在就走的比较前面嘛。嗯，是。那台湾的话，我们目前当然就是相关的政策这些配套措施还在慢慢的，就是后面应该逐步也会要跟进。
嗯，
像杰克你服务的 Lexus 在日本这边他们的政策是怎么样，这个阶段性来说呢，感觉得到是这几年的日系非常比较强调主打会是在油电车上面。
油电，没错没错。
对，那对于说这个纯电上面的话，日系车是怎么样去看这个？
必须要说丰田社长他很照顾除了自己员工之外周边的协力厂商，他也想进去了。
嗯，
所以他会认为如果在这个期间点过于早切入纯电市场， 可能会让周边的协力厂商工作啊可能都会受影响、
哦、
所以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是有意识的在挡，觉得以日本来讲他要做这个技术我觉得不是太难，但是我觉得他有意识的在挡、嗯、就是可能要扯远一点，就是到底纯电或者是油电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纯电油电的目的是为了要省油或者是为了环保的话，那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些数据，当然不是要批评，我觉得每一个动力系统都有它的好跟坏，大家会做一些研究说到底纯电跟油电的区别。
是，
那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们会想啊，纯电的应该是很环保，那节能爱地球，可以减缓温室效应等等的。其实实际上他们有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在生产一颗纯电的电池
是
跟整个传统燃油引擎的汽车整体之上，生产电池的碳排还比整台传统引擎的车子碳排还要更高。
哦，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的 碳排放还要更高。那生产过程高，但是它在开始开的时候它的碳排是很少的，
是是，
但是大概要到3万公里的时候才能够打平，就是我前面的消耗到我开了3万公里之后我才能够扯平，显著的效益大概要12万公里。所以如果一年1万公里的话，就是你今天为了环保你买电动车
是
你要开3年才打平，
然后才能够达到说我们想要追求环保要减碳这件事
情。所以如果站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如果你是为了那个纯电行驶的动力，因为电的速度很快，
是，
那我觉得纯电车就没话讲，
对，
没话，它绝对非常快。但是你如果是用环保的角度看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没那么合适。那如果你是为了省油，纯电似乎是在亚洲地区比较合适的，因为日本或台湾我们发电是以燃煤占可能六七成，
对，
那你为了要能够充电
是
更多的燃煤，是不是好像又更不环保、
哦、
那所以如果你是要省油的话，或许油电系统它可以用车速用行驶刹车来帮你回充电力，好像听起来就比额外再去充电要来的环保。我们自己有做过一些小小、哦、当然我们品牌接下来可能在2023到2025我们电动车也会走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提供多一点选项给我们的客户。比如说我们有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就是纯电车它是没有油箱的嘛，
对，
那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度数换算成是可以用油箱的来换算的话，大概可以算得现在最省油的油的电动车大概一公升是可以跑23公里，就是换算过来一公升是跑23公里，那我们的油电车大概一公升有的可以跑到20公里，所以虽然纯电车比较省油，但是也就省3公里而已，每公升大概省个3公里。
哦，
话说回来了，电池的重量很重，一部比如说续航力比较长的，比如说大概400-500公里续航力的纯电车，它的电池大概有400-500公斤、
嗯、
那400-500公斤可能就是8-9个人在上面、
哦、
所以它的电池没办法做得太大，因为它的节能效果会被拖垮，简单讲就是油耗会被拖垮，所以他们的油箱大概换算过来大概就是18公升、
哦、
但是我们的油箱是50公升，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油耗虽然少，他们每公升少3公里，但是我们的油箱足足比他们大了将近3倍
啊！
他们现在有一个坎突破不了，就是现在电动车大概都突破不了500公里这个续航力这个坎。
嗯，
那但是我们的大概可以跑到800-900甚至1000。
哦，
所以你如果是用便利性用那个来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还是油电车比较适合。
是，
那刚刚泡泡有讲说欧美在纯电这个领域走得比较快，确实，
对，
那英国花了10年的时间让他们的充电桩比加油桩多了1000支、
哦、
38000比上37000、
嗯、是是，
但是他们的电动车覆盖率只有 10%、
哦哦、
那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做过研究，大概再过7年到2030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30%的覆盖率，
是是，
所以你等于还要再努力个7年，你10台车里面只会有3台电动车，那在这个时间点切入电动车会不会太早，就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是，杰克刚刚提到其实蛮重要，如果讲纯电的话它很重要，就是周边整个配套嘛、
嗯、
所以你要有充电
的
装置的、那现在台湾呢就是当然因为 Tesla 也非常多人在开、嗯，可是呢前提就是你也要有充电的这个装置，譬如说要么家里面有，或者是现在像百货啊或是原厂车这边就会让你是也可以
回去 充
电，对、可是你就要考虑到很多一些地利性上面的便利性啊、这样是不是方便等等、那还有现在不管是不是新大楼或者是中古大楼这些能不能装这样子的充电装置、 都是现在在努力当中嘛。而且像你刚刚提到国外的话，它等于是政府会先有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才
对，我们还没开始说整个配套措施上来的状况，就会相对起来的确说在这个时候考量说要换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考虑的点蛮多的，因为会变选择有点就突然多起来，已经不是说你光品牌要想啊，还有说哪一个车款啊，现在又还要再去多想到底是要汽油啊还是
油
电或者是纯
电、
怎么是越进步然后
徒
增
烦
恼，对，
越来越多
对呀、对。可是以你们的品牌 Lexus 来说的话，会怎么样去区分说客人他的需求性？
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我主推还是油电、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纯电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从油电开始培养那个电动的习惯，因为它也是会回充动能嘛，但是你不用去充电，
对，
那你真的觉得这样的动力是你喜欢的，将来可能再转往电动系统去，那等到业界更成熟了，配套措施更多，你现在要找一个停车位都有点困难，更何况是有一个停车位再加一个
充电桩
的，就会异常辛苦，
是，
那你的旅程可能都会为了充电要调配你的行程规划，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以油电会比较方便，
有点就是以一个现在当作是一个比较长中
长
程
的
过渡期看的话，汽油车当然是大宗，可是就刚刚回到讲的说，如果是为了追求我们想要减碳啊、包含我觉得操控性上面啊、真的很不一样的是，汽油车当然平常一般一开始开嘛，那就是一发动你就会知道车发动
了
对，那熄火就是熄火了停下来了、然后油电车我觉得就是在它发动的时候其实已经近乎像是纯电了，
没错，
它感觉不大到说它已经启动了没、所以像之前去年冬天那时候最冷的时候、我刚好替亲戚开他那个是油电车，然后我其实已经发动引擎，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还一直对我堂姐说是不是还没拿，我又熄火、她就想说你到底在开开关关什么、然后因为我就是抓不到，我说到底现在可以动了吗？对，动了没、当然它是有那个显
示
指标，对，只是因为我没有那么熟悉，我只是就想说靠那种
感觉
对震动或什么、但它就没有，真的太安静了。然后开起来呢，我觉得在操控性上面来说、油电跟电动车就会蛮，它油电真的是介于中间，那如果说真的纯电的 电车的话，它在我觉得上坡那种起步或者你要加速的时候、它比较不像是汽油车你需要大脚踩到底、对，就反而电动车它是你就是可以优雅的，它属于、因为它会慢慢整个把速度拉上去，而且拉上去之后它是跑超快的，就刚刚像杰克讲的、所以它其实在操控性上面我觉得会比较秀气、以纯电来说的话，你如果在那边大脚直接下去的时候，其实纯电的车它你即使大脚踩你会比较没办法马上感觉到像是汽油车那种
零到一百，
对对对，比较会没有、但是纯电就比较适合是慢慢的，它就会速度会拉起来、
这个形容很传神，
对对，应该是，所以我觉得在开车的这种习惯上面啊、我觉得就像杰克讲的，我觉得你的建议就蛮好，说一个循序渐进嘛、因为你从汽油然后再到油电再换到纯电、在操控上面是有差别，车子里面的我觉得那些内装啊舒适度这些等等的话，最大的差异就是纯电车的话，因为它少了中轴嘛、那个马达的这个的传动的关系、所以前面等于驾驶跟副驾驶座它是可以变成一种相连在一起，对、所以女生会很开心是什么呢，我包包超级有地方放、我就直接放在平常没办法放的那个地上、空间上面会觉得很像变大了、如果刚刚杰克没有提的话，其实我也会不晓得说哦，原来电池这么重、所以其实在车载上面来说的话，电池的
负耗
是蛮重的、
对，然后刚泡泡也提到一个就是使用习惯，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真的是适合大家在选购要哪种形态的时候很适合的考量点，就是驾驶习惯是完全不太一样，像比如说我们在看车子都会说油耗数据怎么样，
对，
那比如说公布的油耗数据汽油车假设是、每公升20公里
是，
那实际上大概会再打个一两公里左右、那相对的电动车也是一样，电动车它公布续航里程可能是500公里，
是，
但是实际上可能打对折还要再更多、
所以
这个是要去考量的，比如说他你现在去买的车，车上跟你讲说公布是可以500公里的续航力，
对，
但是实际上电动车的开车的耗油逻辑跟燃油车是不一样，燃油车是你高速的时候很省油，
对，
但电动车是你速度越快越耗电越耗油，我们看过一些报道就是假设它续航是500、 那你要扣掉它自然的电力电池耗损，我们手机刚买来100%，但是用了两三年它的电池电量会下降，所以电动车也是一样，你大概两三年它会下降个10%，那你高速的时候它耗电大概只有原本的又会再降个65%，那原厂可能会建议你为了避免电池的效应，
是
你不要低到没电也不要充到过饱，所以他会建议你充到20%-90%，那甚至有的快充站会限制你最多只能充到80%，
是是，
所以这样扣来扣来大概会少个一半以上。
哇、wow ！
所以适合用电动车的车主客群就是你家一定要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是，
那所以你里程焦虑是一定会有的，你不可能放着他、跟你说你还有多少你不去充，不可能，所以你最好是每天都要能够充、然后你的通勤的距离是不能够太长的，
是、是，而且我觉得在选购纯电车来说的话，大家会有个迷思，因为汽油车的时候还有油电，大家比较 care 马力嘛，
对，
可纯电的时候其实马力真的也没有到那么重要啦、因为它重要就是杰克刚刚提的续航 力、
续航力，
电它本来就是跑很快了、马力的差别它不会到太大、基本上你如果循序渐进的这样加速，以高架桥上面来说应该80-90%的车已经被你甩在后面了、你就已经就是往前走了，对，所以其实不用太在意那个马力，可是会比较要去注意的就是指的续航力啊，然后还有大概它开到多久之后就要换电池、那这个换电池车厂有没有补助啊，大概费用会到多少啊、现在都算是蛮新一波，大家开始要换车也好啊，或是再去添购车子会有更多种的选择、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踏板踩踏的模式、那汽油车的话我们习惯是有刹车跟油门、
对，
但是电动车的话蛮多人习惯是刹车可能不太踩的，因为它是你踩油门它通电你就前进，但是随着你放油门放越多它其实就刹车，因为它就没有电，所以蛮多时候很多人可以很自豪的是我开电动车我是可以用一个踏板来控制前进跟后退，
是，
可是这样就会有点危险，比如说你家里长辈长期是开汽油车或是油电车，你突然要切到电动车变成单踏板模式的时候会有点搞混
啊、
所以我这些都是要适应的，
对对对、会需要适应调整一下啦、对耶，那刚刚讲的呢比较都是从关于就是车子本身，那回到呢这个行业啊，车业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了、就是客人百百种嘛，以杰克当业务起来，你觉得面对客人上面啊，客人对于说他们在看车子的时候，你比较觉得这么多年下来第一个他们会特别要考量的，就是他等于选车他买车的第一个点，大部分的人会是看什么呢？如果以就是你自己的数据来说的话，
我觉得价格当然是一个，就是我大概想要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子、那跟这次的诉求最近的流行的休旅车或者是房车，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如果是花超过150万在买车子的话、那他就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很多时候是他品味的展现、
okay、
那我觉得很多是会在想说哎、我公司的主管开什么车，那 我是要跟他开的一样，还是我这个行业适合什么品牌、我客户看到这个品牌以后我想给他带来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想的会是这些，
是像我去不管是日系品牌也好或是欧系品牌也好，必须老实说我真的比较少看到女生的车子业务、就是相对数量来说女生的业务好像比较少一些，可是以车业来看起来其实我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其实女生业务感觉卖起来好像会比较有优势、不管是介绍啊亲和力，觉得女生会有她业务的优势存在、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杰克你已经是管理阶层的状态，你这样子回头看有这样子的状况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啦，这样现在因为毕竟性别平等嘛，
是有确实是女性的业务通常汽车销售的前几名很多都是女性的业务，
对，
那我在想为什么就是汽车产业的女性业务到后期会比较少，我在想当然这个刻板印象不见得对，我觉得可能是、女性走入家庭以后她们可能要负担的家庭的责任会更重、所以以至于她们没有办法在这么忙碌的地方还可以继续投入这么多事情，那业绩可能就会 受影响，当然随着两性越来 越现在已经很公平了，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会慢慢减少，
是，
但是我觉得确实女性在销售有很大的优势、比较有亲和力，然后大家比较放心，比较有信任感、
像杰克你来说声音好听人又高帅帅的，客人最称赞你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觉得我没有给他们压力，然后、
这很重要，
对，然后信任感，就看起来就是 我感觉好像可以占你一点便宜那种感觉，就是当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我试图要
大家来有需要购车 Lexus 的话，欢迎到内湖所嘛。
对，我很诚实的讲，我试图想要营造这样的感觉，感觉有点好欺负，然后蛮诚恳的，我希望是这样，但确实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攸关品牌，因为这个是属于 Sales 自己本身个人特质。杰克，你看现在公司大家自己的 sales 啊，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就是因为你们会有业绩的这些排名嘛，其实我相信应该排名前面一点的，他的性格特质上面应该会有一些雷同处。哎、欸，
没错没错，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同事是讲的亲和力吗？还是是譬如说口条很好啊，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不同于其他业务们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优点？
我觉得好的业务的那些人格特质都是他可以很多种面向，你可以让他就是沉默寡言，但是很棒的倾听者。那有时候他会变成是很能言善道的，会稍微有点给一点压力的施压者，就是他很多面向不断的调整，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我这一个商谈什么时候节奏要快一点，什么时候要慢一点，让你想一下等等。我觉得他们特质是其实看不出来是业绩好的，
你是说
都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
反而是那些看起来觉得、你业绩应该不错的，很多时候都就是昙花一现，
重看不重用了。
对对对，
这样子
很多时候会这样。他会有一种特质是不服输，然后他的缠斗力跟耐心很好，
是
就客户可能已经讲了一两个小时都是无关紧要的话，但是他就可以让人家感觉到我还是很认真听你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是
那种感觉。
是、一种看角色啦，要会看怎么跟客人沟通吧、
很有办法让别人多讲一点话大过于自己讲话的东西、
你看一个品牌单就像 Lexus 好了，全台湾这么多个不同的店点，以客人的立场，我今天去这个店点反正没有认识嘛，那我进去自然就会有业务过来服务我、可是可能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喜欢或是不喜欢、我是指不是对于车子，对于这个业务他、会攸关于你想不想买单这件事情嘛、所以今天如果客人觉得好像谈的也没有这么愉快，或是也觉得信任感没到那么足够，没那么愿意把这个单花在这个业务身上的时候、其实选择也是多，因为他可以换别家的店子嘛、所以我觉得相对算竞争，
很竞争，
很竞争。
那 我觉得我们的客户可能很多品牌客户都这样，就是他们会变成明明就是我马上就要买了，可是他们就会假装就是还没那么急，然后对对，几乎都是这样，几乎都这样。
哦，你说是已经有这个刚需，
他
就要买，
对对对，
可是
他就是会说他不急，或者是比如说现在三月，他说我年底才要买，或者是说我明年才要买，或者是说我下个月才要买，他就会故意装的是就是没有很急。
哦，
那这种就是一种委婉的，我没有想要跟你买的意思。
再看看嘛，
看看，
给自己一个转圜的余地，就是我再去别家看看，
再去别家看一看。几乎都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去分辨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重要。
哦，
我知道你在说谎，可是我不能拆穿你嘛，我要给你一点台阶下，让我们继续可以把这个戏演完。对对，
是是，而且我知道是像对于 Lexus 来说非常重视客户服务这件事情、服务的周到度来说真的很体贴很细腻啦、包含可以感受到说，因为在介绍车子的时候啊，就是你们对于 sales 会有基本的要求，可能不是这样大咧咧的就直接要介绍，那就是 sales 直接就上了副驾然后就开始这样介绍、就是会蛮有日本精神 的以一种以客为尊的这样子的服务。有的时候当然看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哇，就是好拘谨，就是要不要做一下，好像跟、其他的品牌会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对，这个应该算是就品牌精神的关系，
品牌精神他希望营造出好的服务，所以来买我们车的客户几乎不太会去想说、服务好不好啊，或者车子妥善率好不好啊，是完全不会担心的、就来就知道这就是因为这个而来的。
是，而且生日又还会嘘寒问暖一番、
对，我们还会准备生日礼物，你跟我们买车我们准备五年份的生日礼物。
哇塞，五年份，就是每年都有 sales 跟你生日快乐，然后又还有礼 物，很贴心呢、但是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你们要建立那个 database，
没错，
然后时间到几乎就是每个月都会要送礼啊，因为
送礼
客人那么多，
然后活动球赛，然后等等好多活动
都不能少，
都不能少。
对耶，应该是就是希望说，因为车子真的就是生活一部分嘛、然后又希望说能够营造跟客户之间一个友好的关系。最前面一开始提到它就是一个消耗品，我觉得很常会比较是房子跟车子、像我们会讲台湾的房子某种程度来讲，但你如果说不是买在 高峰点的话啦，你不是买在山顶的时候，基本上房子原则上它算是一个保值
品
嘛，对，保值算是一个投资啊也好，或是保值来说都是一个蛮好的标的物。那车子它就是落地了，它就是个赔钱货，
没错，
不得不说，有些人就会有习惯两三年就换车嘛。可是换车频率来说的话，杰克你自己觉得是就是开心就好，还是说有没有什么 mega 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换车的时机点是什么呢？像有一些人会很极端，可能开个一两年就换，那有些又开到都已经不能再开三十几年了，就一修再修，那还是继续开，那当然也不是不行，因为能够行走它就是一个工具嘛，交通工具。可是如果说你多考量比较多层面，安全也好啊，一些操控啊，驾驶性这些的话，可能势必还是会有这个换车的需求。那对于你们自己从事车业来说的话，你以你自己凭良心讲，一个比较好的换车点你觉得会是什么时间呢？
我会觉得就是以从要接手你的客户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势必是他要接手这个车是不能够太多问题
哦。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品牌必须妥善率很好，即便他开了很久之后，所以你选那个品牌如果是妥善率很好的品牌，那你开很久再卖，它的保值性就很好。那再来一个，不论什么品牌，它的年份跟公里数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哦。
就是当然你的年份公里数尽量不要超过它的保固期，接手你的车主就会觉得哦，他还在保固期，所以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有保障的。
OK、
所以这尤其是在 Lexus 以外的品牌，他们更看重这个，他们有些会换车的频率会比较高的原因是，我希望我能够在保固期到之前先把车子卖掉，
对，先脱手，
对，先脱手，这样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要卖那部车新车的等车期会不会很久。如果你要卖那个车现在新车等车期要很久的话，那你就很有话语权了，因为新车叫不到车，那你的车等于是马上就有可以叫的车，那它价格就很好、
哦、
我们有一部像 NX 200的这款车型，当初他买下的价格就是折扣后买下的价格是170、
哦、
他开了一年之后卖的价格还是170，当然这个是有一些时空背景的关系，可能是特例，但是就是在之前缺车期缺晶片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可以、哦、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时间点。那比如说假使你预期你的那款车子即将要大改款了，那你势必可能就要早点把它脱手，
对，
否则等到大改款出来了以后，你的车等于又多了一代，
然后又掉价了，
又掉价，
是，
所以我觉得可以 留意一下。
所以应该你的考虑点就是
保
值的
状
态 是如何、嗯、对。那假如希望是那种开非常长久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走一个圆梦啦、
嗯、
就是喜欢什么就买就
对
了，对，
喜欢什么就买。我刚刚正想要讲这个点，那如果经济状况允许的话倒不用想那么多，我觉得喜欢就买，你什么怎么知道下一部车或者什么时候可以买，或者是下一阶段会变什么样子、
哦、
所以如果现在可以就买了吧。
哦，喜欢就够就对
了、嗯、喜欢就够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陪客人聊这么久，其实心里都会觉得喜欢就买了，
对，喜欢就买，真的喜欢就买，任何时间想买就买，别想那么多。
非常好的切入点。那刚刚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女生这十几年来啊，我觉得因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也非常的越来越脱颖而出、
嗯、
而且是越来越更好的一个阶段、嗯、相对的我觉得对于说自己去买车的女性、
嗯、
这个数据应该是成长的吧、
嗯、对，自己来买车的女性确实是能见度比较高、
嗯、
但是我必须要讲，以前即便是可能全家一起来，就决定的人也是女性，到最后决定权都在女性。Oh. 那从有一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外面会有女力学院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买车的方案，它会有什么女力方案啊等等的，
真的假的？
它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内容，但内容的细节我这边没有办法完全讲出来，但是它就会有一些让女性她看到就觉得哦，这好像专属，
对对，会有诱因，
它就有诱因，对，确实会有
感觉得出来说，因为现在路上开车的女生比例也蛮高的
、嗯，
所以那大家就是自己经济条件许可的状况下，其实是我觉得女生自己去买车的比率相较于、
嗯、
譬如说15年前20年前是在逐步的增长的状态。
而且除了客户女性族群增长之外，其实从像日本是很就是传统的国家嘛、
嗯、
那尤其是丰田，那我们有一款车它的总工程师就是女性的工程师，那就很不一样，所以她在设计车的思维就跟一般的汽车不一样。比如说她会考量到女生可能会做指甲，有指甲的话不好按按键，所以他就要求说我的工程团队在设计这些冷气的按键的时候必须要把它设计像钢琴键那样子，即便你带着指甲你还是很好按，不会因为按键设计不好所以不好按。
So sweet。
对，然后或者是后车厢 就尽量不要有台阶，就是平坦的。哦哦，所以假设女生在拖拉行李比较没那么力量的话，它是很好拉的，
是
它多了非常多功能，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防止你裙摆弄脏的车门板啊等等的，太多细节都是为了女性专属。甚至有一部车款，我们甚至在中控扶手的地方安了一个隐藏式的化妆镜，就是它平常是扶手，你需要的时候拿起来，哇，背面是一个镜子，
我需要，
就觉得哇，你真的是很贴心。
因为平常如果只是把那个就是
遮阳板
那个拿下来，哦，你那边画，如果说你的隔热贴没有贴很黑的话，其实后程是
知道
你在那边夹睫毛啊，
睫毛
然后再画眼妆啊，补口红啊，然后立马就会扒你，想说绿灯还不走，在干什么？哎、欸，好贴心哦，
嗯！日本车就是，尤其我们品牌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很贴心。像以前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觉得说有为女生着想的时候，那是已经好早的，那已经快十几年前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知道有一台它等于它是有设计一个给女生可以放高跟鞋的置物空间，那个就很受到我妈妈的赞许，她就会觉得哇好贴心哦，就是可以放高跟鞋。从那时候我就会开始注意到说，哎，车子里面的小巧思啊，很多就是会感觉得出来这个车子它贴心的
地
方。回到女生在买车的时候，必须说操控性对于女生来讲也是重要没错，可是这个在意程度可能不见得比男生高了
高，
对，所以会看比较多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种小细节、啊、
小细节、
对，然后使用度上面的方便，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一个你舒适的交通工具去选择它的话比较适合。杰克，你就虽然都是开自家车，那你自己喜欢的车款？
我很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所以如果不选我们品牌，我很喜欢宾士的那个 G Car， 我很超喜欢那部车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品牌，我喜欢比如 Toyota 1985年代的那个 Land Cruiser 的，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那种，对，很刚性，然后的那种
哇，
修旅。
我们两个完全不会冲突，太好了，因为我就是不喜欢那么方的，我比较喜欢流线型，比较多的圆弧形的，包含内装啊，它内装一定每一年会有不同的设计风格嘛，可能刚好某一年的时候会是这种刚的那种，对，它会变化。那有一些年它可能就会做非常多流线型，然后它的按钮设计很多的圆，那我就会很喜欢那种有
圆
的，对。可是你就喜欢，
我非常喜欢方，
有一种吸引力就
对，
对，
因为老老旧旧，然后有点，对，我就喜欢那种，
觉得就是要这种，就是很利落啦，
利落，
利落就对了。那杰克喜欢跑车吗？
跑车我没有兴趣，
就只是看以外形来说的话，吸眼睛嘛，多看它个几眼啊，会觉得哦，很漂亮的一个车子。
对，会看，但是因为要坐的话，它比较低，所以进出我觉得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
哦，你想到是要做进去的，我讲的是如果单纯就只是欣赏，
哦，会，那我也有
外观的话，你有比较喜欢的品牌吗？以跑车来说，
如果跑车，我觉得我们自家品牌的很漂亮。我们自家品牌有
一
台
哪一个
有一款 LC 跑车很漂亮。
LC 台湾有进吗？
台湾有进。哦，它就流线，它就是跑车的流线，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
我现在立马查 LC 啊，
它是曾经，就这样讲品牌不晓得好不好，它是曾经是保时捷跑车俱乐部的车主会成团过来看的车子，曾经啦。所以它是一部就是很优雅，然后摆脱掉大家说跑车就是不能够坐得很舒服，它是又有优雅的外观，又有跑车的、那個、
有，我搜寻到照片了。它车头灯也太可爱了吧，
是
掉眼泪吗？
看来我拍一下你看到了啊，对对对，这是它的特色，是很漂亮，
很像在哭哭、欸、
它是看那个颜色黑白有点对比，
像那个女生眼睛脱妆有没有？下眼影线掉下来，哎、欸，不好意思 ，Lexus 车主跟业务应该翻我白眼哎、欸，对不起。撇开我那个哭哭表情，可是整个那个车子的流线来说的话，是走你刚刚讲的比较优雅，而且它好像没有到太低，对，
对，它没有太低。
哇、wow, ，没有限量什么？
对，它就变成要接单生产
哦，是接单生产，
对，它量比较少。
单价的话大概会
500多万。
哦、算是以跑车来说好像
算是可以接受，
入门可以接受
的。
你真的是品牌忠诚度很够，才这么提一下下小 Benz 而已，
没错。
你是喜欢 G-Class 那系列？
对，没错。
因为我自己都是开欧系车嘛，那我也比较喜欢欧系的，以跑车来说的话，欧系品牌的话，像我就蛮喜欢以外形啦、外形譬如说像 McLaren 啊、然后还有像 Bugatti 啊、他们这种
外形
会比较圆润、对，就是我讲我没有那么喜欢方方的线型啦，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你不得没得选嘛，就是你比如说那一年你真的车坏掉了，刚好要换车或者什么，那 可是内装可能不见得是你喜欢的设计，对，那也许就只能说要么要换品牌啊，不然就是只能取舍
、
对，听过 sales 有讲过说开车子不要对它产生感情，说因为
我是蛮有趣的，
因为说车子其实就像是女生的包包，不是说我们要有很多车子，毕竟负担能力有限，
是
总是用到有一天它会坏掉，或者是你会想换个新的
配衣服啊什么，
对啊，所以那我们既然就是会要去换包包，那其实它的意思是就是相对于车子就等于说你不要产生到说太多的感情，会难以割舍要换车这件事，有些就是大家会舍不得嘛，
对，
很念旧，比如说就是我的
第一台车
要开到坏掉，开到就是变成是那个废
铁
架，
有碰过一些是这样，就是那台车刚好伴随着他一些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他确实是会很难割舍，
对啊，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泡泡听到这个 sales 分享的，他讲的就是对车子不用产生太多的
感情，
对，毕竟他就是像是我们女生的配件，是时候呢就可以做个更换，然后因为这个更换又回到刚刚前面杰克有提到的保值性的问题嘛，其实你去想它二手拖的价格之后，你等于再去买新车的付出去的再多的费用其实会少一些
些
啦，对对对对，以说你的这个金钱负担比的话，这样子的周转率来看的话其实会比较好啦，比起说你把它开到整个废
铁
架的话，对，我是比较支持这一个论派啦，当然
安全我觉得
安全对不对，
安全也很重要，
但当然应该不至于说开到后面说安全气囊只剩一个，
倒是不会，
对，当然是不至于啦，只是说各方面毕竟每一年新款的车一定是越来
越
好嘛，
越来
越
好，
然后越来越安全这样，对，所以应该是说从这一些面向去考虑的话，可能比较可以说服自己也说服身边的人说要不要换个车，对，就是假如时间比较久的话，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请杰克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私藏歌单，你做 sales 而且以你的外形我没有想到你会给我这一些这么 gay bye 的歌单呢、欸。
是
这真的你会听，
我会听，我觉得这些听就是让我放松，虽然我听不懂我必须要讲，
没有，
我只是听旋律，
这不用听得懂，因为为什么刚刚要这样讲，是因为杰克给了我这几首是真的他喜欢的，都是古典名曲，我会讶异是因为我以为他是喜欢听那种 light jazz 的人，居然没有误会了，你看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的自己喜欢的歌单，杰克你那时候是什么机会之下听到德布西的月光，这首你超爱，
好像是某个品牌的汽车广告，好像是，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在哪听的，但是我就觉得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很好听，但是我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歌，我是到这两年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德布西的，然后我就开始找德布西还有什么曲子啊，哇他的歌曲就是我喜欢那个
中你的红心，
对对对，我就很中
哦。德布西呢他是在浪漫乐派时期法国非常代表的音乐家，那他这一首德布西的月光我们有附上连结，大家可以听听看，一定有听过，它是非常多广告配乐会还有包含电影配乐啊，还有甚至一些戏剧上面会运用到的曲子，是一个可以沉淀有抚平情绪的感受，一开始听就纯粹是因为这个旋律吸引到你，
对没错就是旋律
哦。你另外喜欢的也是德布西阿拉贝斯克，我觉得德布西他的创作的特色就是非常流线型，他的流线就是很像源源不绝的，像是溪水那种感觉，就是他的音乐不会让你断掉，然后他是处于在一个恒温，不会说是很冰凉或者是很热情如火，没有，他就是恒温的，就像是溪水一样长长久久的这样子一直流下去，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杰克你的感觉，
我已经在写笔记了，形容太厉害了
可是开车的时候听你不会想睡觉吗？
不会不会，如果今天我是比如说去南部玩很远的话我可能就会交错的、
oh.
但如果我今天就是下班然后我可能就二十分钟的车程，那我需要平静一点的话我就会听、这个、
了解，因为像开车我是基本上不大听古典的、因为真的会想睡，就会希望比较要振奋一下、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听比较多 pop 的歌、会比较都是节奏感比较
强
一点、
嗯、
你应该因为应该跟工作高压啦，你可能也是想说在介于通勤的时间可以放
松
一下
松、
对，可是工作的时候你们是有办法可以听音乐吗？还是比较难？
工作不能听，但展示间会有古典音乐
哦，展示间
啊对，不像讲也对，我等于上班跟下班都听那个，通勤的时候确实也会听，我忘记是不是史密斯飞船啊，应该是史密斯飞船一个很老的歌叫那个 Dream On、我也会听那个，就是那首歌好像是我国中要指考的时候晚上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听，所以 我听到那个就会想到一些放松的事情，也是我有时候开车可能比较晚下班的时候也会听。
刚刚杰克提到了，我觉得很有趣，的确车子的展示间啊，不同的展示间他们会有他们选择不一样的放的播放的音乐嘛，可的确蛮高的比例会放古典乐，原因就是希望营造一个，他总不会希望你进来就赶快走吧，他如果放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音乐，因为像我们自己在做之前我在唱片公司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做版权音乐授权，对于不同的店家他们会要的不同的氛围的音乐是有它的目的性存在的，以这个商业行为来讲的话，譬如说如果就我刚刚讲说你放这些很 pop 或是 EDM 这种节奏感特别强的地方，他其实会希望拼的就是翻桌率啊，会希望客流量高啊，他是希望是你不要待太久，对，那当然也要跟他们店的整个风格还有说他们的产品特性是要能够结合，譬如说我可以真的是进去我在很快的时间内我可以下决定就买单我就离开了，那这样就蛮适合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像刚刚杰克提到的你们就会是放古典类的话，他就是希望大家你进来放松嘛，进来不要急着走啊，看台车毕竟是高单价的怎么可以这么快走呢，所以就是慢慢悠悠的，而且呢因为像你们又很注重服务啊，茶也有啊，点心也有啊，冰淇淋也有啊，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简直就是去已经吃了一波了，对，然后再顺便看看车，那其实就是可能半天就过去了，
有时候真的是半天四成啊等等，
对啊，
真的是半天，
为什么会用古典乐其实是有这个道理，没错，就是要放古典乐，
古典乐
留住大家，让大家可以悠悠的在展示间里面，不要来吵架啊，然后不要来客诉啊，
当下就决定
另外呢 JK 也推荐了这一首也是德布西的，不过呢是钢琴三重奏，那这一首的话呢它就比较活泼一些，因为配器上面的支度就不是像前面两首的都是钢琴独奏，所以它是比较在层次上面蛮丰富，这首你也是听了德布西这么多的曲子里面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
哎，杰克你最喜欢的乐器是什么啊？
我喜欢吉他或者是大提琴。
哦，你喜欢吉他跟大提琴？
我尤其是喜欢吉他和弦跟和弦切换的时候那个指腹压到指板的那个卡的那个，
你喜欢那个卡？
也应该也不是卡，就是指板跟指换和弦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不讲不出来那个声音。
换的一个转换的时候的，
转换的时候会有，
因为我刚刚脑海第一个是卡，
好像也不是卡，就是、
应该不是
卡，
是在转
换
的时候、哦。
然后再来就是喜欢大提琴比较沉稳、
温暖、
温暖那个的声音、
哦。你都喜欢悠悠声呢、就是 peace， 然后悠悠然、然后是给一个营造一种恒温的感觉，
很温的感觉。我觉得刚刚你讲的恒温跟那个流水的那个
比喻，
对，就是那样子，
有 get 到就对了。
对，
谢谢，
厉害。
最后呢，杰克呢特别喜欢，也推荐给大家这一首呢是萨蒂。萨蒂这一首啊，它其实是这个系列出了三首，叫做《禁忌之舞》这一首，在近几年的韩剧配乐很常被用到，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因为听了一定会觉得我在哪里听过。原则上应该会是在戏剧里面听到的，因为他的那个背景通常就是可能什么初恋从远方走过来啊、或者是正要进咖啡厅跟人家要谈分手之前的一个很平稳的一个阶段的会放的一个配乐。对，那这首也是很静的一个，比较那个静不是说慢，它的是说音乐的风格上面来讲是很稳定的、风格跟德布西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在音乐的曲风给人的感受的话会是有一些雷同了。对，
我就很凭感觉，
就
凭
感
觉，
对不对？对，所以那你对作曲家来说的话，你其实最喜欢就还是德布西。
对，或者是有些我可能也喜欢，只是我讲不出来，但是我很比较熟，常常在讲，常常听到，
毕竟卡在心里那么久，因为听了很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这两年搞懂了，原来是德布西啊。
以前都不晓得。
好啊，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车子相关的问题或是好奇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私讯或是留言给 Juke Boss。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聆听，泡泡在这边呢，非常非常谢谢杰克可以来到，
谢谢泡泡
Juke Boss， 没错。等之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聊一点车子的其他各个面向，这样子替大家再邀请杰克再来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杰克，
谢谢泡泡，谢谢大家。
谢
谢，
好，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拜拜。